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到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八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走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路上，我们心里不恐惧也不惊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期间里面把你的话语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主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都变得通达。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看《使徒行传》来到第八章第四节的时候，他是经历到斯提凡寻道之后，那么教会受到了大大的逼迫。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当教会受到逼迫之后呢，使徒四散。圣经并没有说使徒四处逃散，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他们是各处去传道，而且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是在前面，他说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我会很奇怪，难道逼迫不会临到使徒吗？只临到这些门徒吗？从我们后面所看的信息，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当时离开耶路撒冷，去到犹大和其他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为了保命的四处逃散，而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原来是教会应对这场的逼迫所做的一个策略性的去传道。也就是说，福音呢，因为斯提凡寻道，福音被传出去之后呢，那教会就立刻有了应对的方法，应对的策略，就是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门徒四处去传福音，去宣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最先开始的一个近距离的宣教。那当时的宣教的基地大本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就好像后面当保罗去到亚细亚，去到欧洲宣教的时候，他的宣教基地是安提阿教会。那他这个时候的基地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为了保命而四分五裂的一个逃散，乃是他们去到各地去传福音。那为什么记载腓力呢？腓力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圣经没有把所有人的行程、所有人做的工作一一记载，他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个腓力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到了的是撒玛利亚，那圣经说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传的是耶稣基督，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当腓力来到的时候呢，他们百姓的这个信仰呢就翻转了，他们同心合意的，圣经说听从他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们，腓力所到的撒玛利亚不同于他们原来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人呢，多少都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那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些从天下来的虔诚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他们就是来寻找耶和华神的。所以当使徒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官长的逼迫，面对那些宗教领袖容不下耶稣基督的门徒这种传道的事情，他面对的是这种外来的这种的是对于身体上的一种逼迫。那斯提凡寻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最直接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当 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其实有另一种的难处，就是说他其实呢是这些人已经是有信仰了。他们信的是什么呢？他们信了一个人叫西门。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是说这么说这个人，他说啊，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所以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你不要管他是异端还是邪教，总之他们信的不是真神，乃是一个行邪术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知道这种是非常难的，那这种是我们传福音上是非常难克服的也是好像一个坚固的营垒一样。那腓力去了他要怎么传呢？腓力有没有去跟这个西门去大斗一场呢？他有没有和他有一番精彩的辩论？或者说他有没有竭尽所能去研究这个西门他的这个神学基础研究一下西门他的这个行为，他所做的一切，然后找出他的破口，找出他的漏洞，找出他的这个软肋，然后把他所行所做的全都否决呢？没有。腓力没有在这个西门所行所做所传讲的事情上花一点的心思，他只是传扬耶稣基督。那圣灵呢就借着腓力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至于这些人呢就信了。所以正如圣经所说的，福音呢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腓力他没有做什么人能够想的策略方法人的想的这些的所有人能所要进的，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会去研究异端呢，研究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是传扬基督，让圣灵能够在他的身上去自由的运行，去彰显圣灵的能力。他是一个用当初选这个七执事的时候，他是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生命，让圣灵的能力能够透过他彰显出来，以至于撒玛利亚城的人因为他所传的和他所做的都信了他，而这个结果呢是连那个西门也都信了，而且还受了洗。而且这里也很怪的是，为什么我们看哈，在第八章讲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个西门呢有一段很大很长篇幅的记载，究竟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地方呢？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那有些人就认为说他呢，其实这个西门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最早有一个最早的一个大异端叫诺斯底主义他们有人说这个西门呢是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始祖。那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再讲诺斯底主义他到底讲什么，那但是其实如果看诺斯底主义的他们的教义呢，跟这个西门是很难在这个西门圣经对西门的记载上找到任何蛛丝马迹。那这个西所以我们很难有这个足够的确据，但是我们看一下圣经记载这个西门到底要我们学什么，为什么他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是为了让我们研究他吗？我想应该不是。所以我们看啊，这个西门信了之后呢，圣经说啊他还很追求，他信了还受了洗，而且他还常与腓力在一处。在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他那么追求但是我们看到他跟腓力常在一处的原因呢，圣经没有说他是非常渴慕神的话语，他是非常渴慕认识神。圣经说呢他是非常惊奇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是说他非常的想要有同样的能力。因为他以前呢就是靠一些他世人所认为的一些的他所行的邪术，可能也是一些歧视，让人家都听他的， 都听从他，让百姓都惊奇。但如今来了一个比他能力更大的，他就很羡慕这种的能力。那所以呢，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有一类人就出现了。那这一类人呢，不同于在那、啊、这在对教会的影响，不同于当初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面对的，我刚才讲了是。抵挡基督的人，他们对教会的一个实在的外在的逼迫。而这个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有一类人出现了，这人就是他出现在了教会里，他信了，而且他还受洗了，而且他还常常参加聚会。但是他心里想要的不是神自己，而是神迹奇事。那他为什么想要神迹奇事呢？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他要别人信他。他要别人去高举他，他要别人去让去荣耀他，他要得荣耀。所以当使徒从耶路撒冷在听到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之后呢，就打发了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在第8章的14节哈。那这两个人到了呢，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西门就看到了，当他看到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拿钱买这个能力。一个不是真心信靠神的人，一个只是为利己的人，上帝白白给人的恩典，这个能力他都拿不到。这个能力是能花钱买，不是啊，是神白白给人的呀，弟兄姐妹们。但是他竟然得不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得不到神给我们的能力。圣经说，神是让我们得救得永生蒙恩得救。我们知道，我们信了，我们就得救，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可是神的恩典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了最后那个审判，他是让我们是耶稣说他来了是要让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一个神给我的不单单是得救，他还要我们得到这些的丰盛的生命，在世上的时候就能得到，而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带着能力的，这个能力绝对不是自己的，而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能力。所以圣经并不高举人。圣经，你看它记载腓力传福音，它并没有记载腓力是如何的这个去祷告怎么样去赶鬼怎么样去医治他们，他是怎样按手在他们身上，他是怎么样斥退那些巫鬼他这侍奉的时候是多么轰轰烈烈它根本就没有记载。那我们就想，如果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名牧师来讲道。如果他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就只是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那我们就会知道，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追着这个牧师问东问西也会和牧师讲不停的讲，牧师你讲的真好哎呀，我太感动了，我真的很有得着。就是今天一个牧师讲的很好的一篇道，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就想当时的腓力会是多么的受人关注，但是圣经。却完全隐藏这一切，因为腓力所做的都是神的工作和能力，根本不是因为腓力是超人。那这个西门他之所以跟着腓力缠着腓力缠着门徒，是因为他根本看不见神，所以他当看到这个神透过门徒透过使徒彰显出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要用钱来交换。我们可能会想。我们可能会把西门很高看，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大异端的始祖，那始祖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不会成为异端。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是一个异端的始祖，他只是在教会当中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只是一个称自己是信了又受洗的人，可能跟我们是一样的。那我们呢？其实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可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当我们求神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有一点以为我们可以用一点的资本去跟神做交换。神呐， 如果你帮助我这样，如果你答应了我的祷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神呐、啊，你这个帮了我这个，我多奉献一些钱给你。西门是另类吗？不，西门不是一个另类的人，他只是一个代表。腓力在传福音的路上遇到这种人，一定不只有西门一个。就好像今天我们传，也可能我们传福音给人啊，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啊，别人信了主，受了洗，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人受完洗之后呢，人就不见了，啊，看不到了。而有时候呢，他也会回来做什么？就是有难处的时候，请大家代祷，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西门这个人就让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路上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圣经是怎么提醒我们，要我们如何面对呢？圣经呢，啊，根本没有记载腓力在这个人身上有任何的行动。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哈，如果我们的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个西门这样的人，他以前是可以算命的，以前是可以行各样奇事的，以前是在百姓当中是权威的，大家都听他的。那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信主了，我们会怎么样看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四处做见证，我们一定四处讲他的见证，因为他能够给我们的神好像增加荣耀，增加面子。我们会说，连这样的人都信主了，你看看看神的能力。我们会我们可能就忘了我们要传的是基督，而去传这个人的经历。那这个人的经历在圣经当中，你看这个人的经历不是真实的，这个人的经历完全是一个虚假的，需要那么早去传吗？不需要。所以不要被我们身边某一个见证，某一个人在那一个瞬间的一个小见证我们困住之后，我们去传了这些人的经历，而忘了我们要传扬的是基督啊。当我们这样传啊，这个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能力出来。所以我们看，我们是看圣经没有记载腓力跟这个西门，他虽然天天都在一起，没有记载他对这个人的一个反应。那另外那个使徒呢，使徒也没有。当这个西门提出要用钱买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啊，使徒是怎么对这个西门说？他说，彼得说，你的银子啊，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是使徒对这个西门说的，在圣经记载的啊，最多的话就是骂他，说你呀、啊，你根本就跟这个道无分，你这就是走灭亡的路，你自己悔改吧。那西门的回应是什么呢？西门说啊，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你看，他只是让使徒替他祷告，千万不要让这些事情摊到我身上。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之意，他没有求悔改。所以圣经呢，甚至没有记载使徒为他祷告，使徒们没有再理会西门，而是继续去传扬主的道。所以这个第八章啊，弟兄姐妹们，圣经用了很大篇幅记载西门的故事，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使徒和腓力的反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是不是要把时间花费在这样的人身上呢？还是我们要啊，把时间放在神要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那些羊呢？所以呢，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哈，看到腓力啊，如果我们是腓力，那撒玛利亚的教会已经这么复兴了啊，而且呢，还有西门这样的人。西门这样的人呢，你也可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呢，你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看。一种就是呢，他是一个搅扰人的人，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看着他，不要让他搅扰弟兄姐妹啊，他要把他不要让他影响人，要拦阻他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西门这种人还是有救的，我们要多花时间在他身上，然后希望他可以慢慢的回转，让他能够放下这些私欲， 真正的去信神。可能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会有这些的考量，但是呢，在教会这么忙，又有这样的有比较乱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下面圣经记载呢，是说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主的在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你们看一下，我把这个地图已经拿一个黄的框框把它框了这个几个地方。撒玛利亚是在最北在相对来说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往南是耶路撒冷，再往南下靠近地中海是加撒，这个、三个地方是这样一个。腓力已经是在撒玛利亚了，还要经过耶路撒冷再到加撒。上帝想要传福音给这个人，难道耶路撒冷没有门徒吗？使徒不是刚刚回耶路撒冷吗？就让彼得、约翰直接去了不就好吗？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把腓力从撒玛利亚招出来，去经过耶路撒冷到加撒呢？这就是神的主权，他就是要让腓力去给这个埃提拉伯的太监去传福音。如果用我们正常的眼光来看呢，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要这么舍近求远呢？有现成的人在耶路撒冷呢，可是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所以腓力顺服的，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并不是我们人的理性能够通过的。如果我们要是用人的理性去挑战圣灵的带领，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顺从圣灵。从这件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没有办法顺从。所以顺从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方案全都放下。所以腓力顺服，腓力在撒玛利亚那么样个大复兴的情况下，上帝把他又重新让他南下，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回加撒，而且这还是个旷野。那这里呢是有一个埃提拉伯的太监在第二十七节说，不料有一个埃提拉伯太监埃提拉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拉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我曾经听过有一种说法说的是因为神呢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是给神这种的把腓力突然调到加撒的一个非常的漂亮的解释。说什么呢？说虽然撒玛利亚是有很多需要，但是呢上帝呢就把腓力调去这呢给这个太监呢，以至于这个太监是个非洲人，福音就传到了非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更成功，比腓力留在撒玛利亚更成功。那因为福音就传遍了非洲，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这个绝对是一个成功神学的说法。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是福音要传到非洲，那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那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说当时呢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些地方是哪里的哪些地方的人呢？我们看从第9节开始，他就讲的是有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里加。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这些埃及和古利奈都是非洲的。 那如果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已经有非洲人信主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太监是第一个传到非洲的呢？这一定这个说法就站不住脚。所以圣教会历史也没有记载说这个太监是把福音传进非洲的，我们只能说这个太监他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那他就是一个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而且在回来的路上。他在读以赛亚书，你说在这个犹大全地，有谁能知道有这么追求的一个人呢？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正如神所应许的哈，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那太监这个字呢，顾名思义，在世人的眼光里，一定是被人看不起。即使太监有可能，他很多时候是有权势的，但是在世人眼光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言而喻。所以在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56章，他说啊，与耶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神说他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和太监，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什么样地位的人？我们只要是信主一段时间，熟读圣经呢，我们就都清楚犹太人是连话都不会和外邦人去讲，就是你更不要说是同席吃饭了，那更不要说共同去属于一个神，太监就更不要说了。太监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更低更低。但是神说，这些敬畏他的太监，可以在他的殿中，在他的墙内有纪念。所以，为什么要来到为什么要把腓力从北边一调到南边，专门给这个人来讲福音？即使他是一个人眼中看为地位极低的太监，上帝。都可以从远处差派一个他的门徒来给他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心肠，这就是神的眼光，神的带领。他知道在哪里有专门专心想认识他的人，想专心寻求他的人，他就会把他的门徒差到那里。这是神，他能够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他看到。我们人眼光能看到的是谁呢？是西门那样的人。我们会把很多时间花在西门的身上，我们觉得他有一个生命的很大的经历呀。他以前是做学术的，现在是信主受洗了，他又追求，他又天天跟着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他身上，我们应该栽培他。这是我们人的眼光。但是你看，腓力和使徒他们没有一个人花时间给这个西门，但上帝可以把这个腓力从北面一直好像在人看来是折腾到南面一样，去把他去专门就给这个太监去传福音，专门给这个人所看不起的这个身体有残疾的太监去传福音，因为这个人寻求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传福音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们侍奉没有能力？会不会我们只是在西门这样的人身边忙来忙去？西门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人物。这样的人到在教会里，到各个教会到处都是。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人是已经好像熟透了的果子，我们可以去摘，但是神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呢？ 我们如何能够像腓力和这些的使徒门徒一样，成为一个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呢？我们看到很能做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是要除去我们多少我们非常固有的成见和固有的理念，因为圣灵的带领跟我们的思维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人群当中侍奉，我们有多少时候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正常的思维在去做事，这个事情到这里就应该这么做，所以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很少去想到去听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到为这些事情我先安静下来祷告，还是说按部就班，我按理成章我就做了。弟兄姐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是否没有果效，因为它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啊。而且呢，圣灵的带领它并不在这里，圣经当中它并不高举圣灵所行的神迹奇事。圣灵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帮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为来彰显人的荣耀。很多时候在一些的信徒心目当中，可能认为教会就应该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教会可以初级教会的确有这样能力，但是你看初级教会的信徒，他们传扬的证明的都是主的道啊。主的道怎么样被传扬出来，是我们先要行出主的道才能够被传扬出来。所以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提醒啊。你看这个埃提拉伯太监，他是多么的渴慕神。当他在这个车上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当腓力问他的时候，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教导我，怎能明白呢？他就请腓力上车。那他所读的那一段呢，就是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诗篇，以赛亚书53章。那当腓力给他清楚的讲解明白之后，他就兴奋，他就说到了一处是有水的地方，他说这里有水，看哪，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马上要受洗，所以腓力就给他立刻就受洗当这个他受洗完之后，腓力就把他圣灵就把腓力提走之后呢，太监也不再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弟兄姐妹们，这个腓力能够把福音真的传给这个埃提拉伯太监，在于他明白神的话，他能够透过神的话把耶稣基督的启示讲解的清楚明白。所以我们传福音有没有果效，第一看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第二是我们清不清楚神的话，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怎么能够去让别人信服我们所传的呢？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挑战。传福音的一生，我们的生命就是透过祷告，我们要听到圣灵的带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筹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熟读神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无论别人问我们到哪一段经文，我们都能够清楚地帮他们讲解明白，而不能说是别人一问我不知道我再等一等再问一问这个不是在传扬生命之道。那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个疫情期间，虽然我们不能出门，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尽可能多读神的话语，也尽可能多祷告亲近神，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预备好为下一次的危机，如果再有下一次的危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精兵来为主打美好的仗。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抓住每一次的危机当这个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立刻有反应，就知道这是要去出去传道，所以有驻守在这个本地的，也有出去传道的。那当这个撒玛利亚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们立刻又差派使徒下去去教导，去帮助他们。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不能说这次疫情来了，我们就慌乱当中，我们就只顾自保，保守我们做好一切的防范，我们不受感染，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这绝对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次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再想另一个办法去应对吗？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为主打美好的仗，因为灾难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这也是圣经明明早早的就启示给我们，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啊！愿神帮助我们，把这个传福音的心智，把清楚的来讲解神话语的这个托付，让我们忠心的去完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透过你在初期教会门徒和使徒身上的所行的大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传福音的一生。主啊，我们渴慕有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生命不是能靠钱财买来的，这个生命是你要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得不到？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自己充满，没有在你的话语上来愿意去被你破碎，愿意舍己，愿意去接受圣灵的责备和忧伤。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进一步的来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被你来建立，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谢谢恩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